亲情就是要追根溯源，
亲情就是要维系家庭，
亲情绝不能变得可有可无。
我们继续捍卫亲情，为亲情充电。
记得，亲情不断电。
对，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从上个周一开始呢，我们一直在播放家有老爸老妈。上个星期听了很多关于小芳的妈妈如何在主耶稣的爱里面重生，他们母女的关系如何重建，她的老年生活又是怎样的丰富和充满了恩典。家中若有老爸老妈，他们步入老年生活的时候，您的家庭是怎样安排的？做儿女的怎样才算是真孝敬呢？带着这个疑问，让我们来收听今天的家有老爸老妈。
圣经对我们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欢迎收听家有老爸老妈。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小芳。欢迎您今天又来到我们的系列节目家有老爸老妈。
家有老爸老妈哈，一说到老爸老妈呢，我们就特别的开心哈。不管我们跟爸爸妈妈之间过往有过什么样的隔阂也好，过节也好，
是
真的我们感恩的是我们今天在神的爱里面真的能够跟神和好，也跟人和好。
是的。
那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小芳讲了哈，你妈妈的故事啊，真的是一个鲜活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哈。
是的。
看到小芳的妈妈在耶稣基督里重生的一个新的生命哈，就想起啊，圣经中哥林多前书中的那句话哈，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是的。
真的是一个崭新的生命。
崭新的生命。
前面几期节目呢，我们谈到了生，
是
生命。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谈谈老。
是。
谈
谈老呢，老的这个话题对应着是我的公公。因为我的公公今年也90岁了。
那的确是非常年老了哈。
的确是非常年老了。他现在呢很感恩的就是他的身体和他的状态呢还能够属于自理的状态。他自己起床啊，自己穿衣服啊，还去看电视啊，但是他不能够外出了，就是在家里这个小范围内活动。因为他的眼睛不太好，所以他也看不太清楚。
他虽然说生活还能基本自理，但是他活动的范围已经是仅仅限于家里边那么小的一个空间了哈。
是的。过去我的公公也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然后他也写着非常好的文章。还有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喜欢走出家门，喜欢在旷野，在这个野外去比如说打猎呀。他打猎，他年轻的时候要打猎。所以我先生小的时候经常可以吃到野味嘛。然后他后来呢又去到了因为他的工作性质嘛，所以他经常会到这些乡下啊，到这些田野里边跟这些人群甚至跟动物都是有这样的一种大自然的亲密接触的人。所以呢而且他非常喜欢运动，
是一个洒脱奔放的男人
对，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一个男子汉，是一个游走四方，是一个真的是在外边去建立一番功勋的这样的一个生命。
驰骋疆场。
对，结果现在呢就变成了90岁，衰老到了一个地步。眼睛也看不清楚了。腰部呢也受了一些伤啊，然后他现在呢就只能在家里这个小小的这个房子的范围之内活动。
我们外面这个身体的衰败啊，就是这个力量的这种渐渐的失去啊，其实对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冲击的，
尤其是对男人非常大的冲击。我就觉得我的公公这些年来，我常常听到他说一句话，就是吃喝等死。
哇，这句话其实啊，小芳有很多心酸啊。
是，而且你可以看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里边充满了无奈绝望，
嗯，
就是他没有办法摆脱这样的一个结局，还必须天天的去面对他，
一天天的临近的结局，
一天天临近的这个结局就是吃喝等死。嗯，
我想可能内心里边也有恐惧吧，
他有很深的恐惧。
嗯，
我可以跟你分享，就是我的这个公公啊，那年轻的时候，
嗯，
他这个我丈夫他们这个家庭，
嗯，
是那种爸爸有极高的权威，
嗯，
他爸爸说一句话儿女们都没有任何可以反驳的这样的这种连这样的心都没有。那么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就是这个老父亲老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嗯，
身体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嗯，
凡事都得听儿女的安排了。
哇，那种反差很大呀。
反差非常大。其实我在这当中呢，嗯，我也看到了我的这个公公渐渐的衰老，看到了我丈夫他们家里边的哥哥姐姐们怎么安排这个老父亲老母亲的生活，
嗯，
其实也让我有很多的反思。其实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是很清楚的，就我们每个人是有独立的人格的，
嗯，
就是我们人的这种独立性应该是被别人尊重的，
嗯，
但是我发现我们的父母年纪老了以后，我们对父母的那种照顾也好，关心也好，好像就把他们变成了孩子，就在他们还身体力行的时候就已经拦阻他们去干很多的事情。
哦，把老人当孩子看，
把老人当孩子养，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是错误的。就拿我的公公来讲，
嗯，
他其实到八十几岁的时候他仍然很乐意下厨房为我们做一桌丰盛的饭，
嗯，
但是这个时候呢是儿女就坚决不允许他进厨房。
嗯，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觉得他那么大岁数了，比如说刀啊切着他呀，
嗯，
或者火呀伤着他呀，
嗯，
就是怕担心
怕，嗯，
害怕，
嗯，
所以呢就不愿意让他去。
嗯，
其实我就看到这十年来，
嗯，
我公公就是每况愈下。
你说到这点，其实我就突然想到你在上一节目当中谈到你妈妈。
嗯，
你妈妈在家中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是每一周都要去做一大桌子菜的，是服侍很多弟兄姊妹的。
是，
而且你的妈妈呢也是70多岁的高龄了。
是，就是很不一样。
嗯，
其实呢这一点上我公公大概在70多岁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渐渐，因为过去我知道他非常喜欢做饭，而且他做得很好，总是盼望着儿女儿孙们都回来预备一桌子的丰盛的饭菜，
嗯，
那就是他最大的天伦之乐。
他也会觉得这是他年纪大了之后还有价值的所在。
没错，其实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心悦，就是说我们的老年人，
嗯，
其实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一定有价值体现的这样的一种需要，
嗯，
就内心有，
嗯，
但当你把这些东西给他停止了，
嗯，
不让他再发挥的时候，其实人有很多的潜质的东西哈是被泯灭掉了。
嗯，
我的公公就是很显然的一个例子，
可能会加速他的这种衰老。
没错，是加速他的衰老。
嗯，
而且他会觉得就是我什么都没有用了，
嗯，
我什么都做不了了，
嗯，
所以我就在这吃喝等死，
特别凄凉哈，
非常凄凉，就是很无奈的那样的。
嗯，
因为他老说这句话，所以这句话就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很触动我。
嗯，
就让我觉得就是怎么那么的惨。
嗯，
就为什么我们就是活得那么的没有盼望。
嗯，
然后你再看跟我妈妈的生命，
嗯，
就是很鲜活的比较嘛。
嗯，
那我就看到我妈妈她根本就没有觉得好像我自己，你说她的身体没有衰残吗？
嗯，
有的。
嗯，
可是她仍然在火热的释放，
嗯，
在积极的去做，
嗯，
他就是说我的能力能做到什么程度我就做到什么程度。
嗯，
但是和你把他这个做的这种机会都给他剥夺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看到一个有盼望的生命和一个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盼望的生命的这种到年老境况的这种对比。
是，那现在我的这个公公的状况，嗯，啊，就是他每一天就是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好几倍，
要用很多药物来维持他目前的这种健康情况。
没错。
嗯，
其实他这个人呢，我觉得他虽然他不认识神，
嗯，
但是他自己很有自己的主张。
嗯，
其实他早就说过他觉得他如果有一天病了他肯定不会去看。
嗯，
他就觉得就是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走。
嗯，
当然这是人的一种自我说辞了哈。
嗯，
但真到了他面对生死的时候其实他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还是很有求生的欲望，
还是非常非常惧怕的。
嗯
啊，所以现在呢就是再加上我丈夫的哥哥姐姐们，
嗯
啊，他们也非常的孝顺父母。
嗯，
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把老父亲从这个生死线上又给拉回来。
嗯，
从做儿女对父母的这种态度、关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
嗯，
因为他们真的非常的孝顺父母。
嗯，
为父母的身体健康，为他们能够安度晚年，也真是倾其所有都摆上了。
嗯，
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
嗯，
还是这个陪护，
嗯，
都已经做到了。
嗯，
但是呢，他和我之间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他们就觉得如果不是这样用各种方式挽救父母的生命的话，他们就觉得就永远失去了父母。
其实做儿女的内心里也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是自己即将要永远失去父亲的那种恐惧。
对，
爱父亲越深，这种恐惧也就越大。
没错、这种恐惧越大，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会拼着命的要把父亲留在世上。
嗯，
真的，我都看到了，真的很理解，因为他不知道死亡仅仅是一种生命状态的结束。
嗯，刚刚你说到家里面这个哥哥姐姐他们哈，我也在回想我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别说是对老人家了哈，我对我自己的当时还很年轻的那个生命，我都已经对死亡非常非常的惧怕了。
是的，
当我认识耶稣之后呢，就是神的话语就真的打动了我的心，就把我救活了、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带着一种从天而来的那种能力啊。
是的，
这句话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十四节啊，这样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是，
当我第一次在圣经中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一下子被释放了。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是啊，
但是我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觉得在那一刻，我就像是一个奴仆，一个囚徒，就被解救出了牢笼
啊、
瞬间我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真的、你这个感受其实是很真实的。
嗯，
因为我们每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其实我们都是在那个罪的那个牢笼之下，是做罪的奴仆。
嗯，也是做死亡的那个奴仆。
对呀、因为我们罪的结局就是死嘛。
嗯，
死是我们罪的工价。
嗯，
所以我看到我家人他们没有信主，对死亡的那种恐惧，
嗯，
那种无望，深深的无可奈何，
嗯，
没有任何的办法，
嗯，
没有任何的路径可以改变这个状况，
嗯，
在过去的八年的时间里边，神也把这个深深的感动和负担放到我里边，
嗯，
我真的一直为着这一家人的得救拼命的祷告。
哇，小芳，我听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突然感受到神的怜悯，
真的是，
神真的是对你婆婆整个这个家族人的怜悯。
是
啊、真的是因着拣选你哈、就仿佛是一个光亮就进入到了这个家庭里面哈、就是我想在所有都看不见盼望的时候，突然就有了一个带着盼望的人在他们身边。
是，
嗯，
但是你知道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压力、也是很焦灼。
嗯，
那我也祷告了很多年。
嗯，
现在真是在主里，我要带着盼望，
嗯，
继续等候神的时间、因为现在毕竟我的公公还健在。
对，
也就是说我还有机会，
只要还有生命气息在哈。
是，所以就这一次我回去，又有一天真的是被圣灵所感动、我就跪在他的身边，跟他又一次的传福音。
嗯。
我告诉他，我说爸爸，你一定要信耶稣、
嗯、
有一天我们会在永恒里，我们还会再见面。
嗯，
他虽然当时的态度是有一点搪塞我的意思，说好好好好我信、
嗯、
但是已然跟过去有很大很大的区别。
哇，真是感谢主。
是、所以我很感恩、我也觉得我继续的还要在圣灵里边继续的为他们祷告、盼望神真的能够怜悯拯救他们，从这个罪和死亡的这种牢笼和辖制之下真正的能够释放他们。
真是感谢主啊，听众朋友们哈，我真是今天听小芳在讲到老这个话题哈，啊，我们也听到了一个在我们中国的家庭里面，有老人的家庭里面，一个年届90高龄的这样一个啊老年人的这个生命状态哈，真是非常的心痛哈。
是，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无论今天我们是处在怎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哈，
是，
但真的是 这世上有永生，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
是的，所以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仍然借着祷告在神里边，我们来持守和等候他的慈爱和怜悯是永远长存的。他会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也拯救我们一个家庭都能够悔改来信耶稣。
感谢主。
你将永远放在我里面，创造我为了永远，当我迷途你来寻找我，你救赎我为了永远，永远你是爱，无限的爱，永远我要住在你里面，永远你是爱。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说了很多很多关于永远的教导，他曾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他也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也宣告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还有很多很多都记录在 约翰福音和其他的福音书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愿意，你可以打开圣经来读一读主耶稣亲自说的话。创造我们的神把永远安置在我们心里，是为了赐下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老爸老妈在主耶稣的救恩里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神创造世界、创造我们的美意，也是我们为人儿女跟我们越来越衰老的老爸老妈一起共有的盼望。盼望主耶稣所赐的生命活水可以淋到您和全家。
Oh,
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
主爱使世界更美，主爱使生命更美，主爱使世界使生命更美。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